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2章第一节到第19节。我们现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到我们的神救我们的主我是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也相信我们都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因为你在你爱子的宝血里面的拯救，让我们这不配的器皿，让我们这不配的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可以口称你为父，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就求神现在用你爱子的宝血洁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求圣灵就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通过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到第19节把你的心意，把你的声音能够讲出来，听进去，行出来。求圣灵就带领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蒙你的悦纳，求圣灵就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仅仅是听到学到，而且要传道行道。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把经文读一下经文虽然比较长，我想我们熟悉一下这个故事的过程那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他的
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
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把刀，于是二人同行。
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
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我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天使说：“你不能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能害怕。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给我。”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
亚伯拉罕在那地方寻找耶和华的乐，于是就用羊放一枚，到多少日两天之后，在耶和华的山下必有月。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
耶和华说，你信的是神，不留下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自己起誓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亚伯拉罕献以撒是圣经里面光辉的一个篇章。那我今天为什么把这个题目定成敬拜呢？那我们看一下第22章的第5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那这个地方是说拜一拜，我们看英文的版本都是说是敬拜，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把他自己献以撒这件事情看成是对上帝的敬拜。 那我们说到敬拜的时候，可能会常常联想到我们主日的敬拜。那主日的敬拜是我们敬拜神的一个重要的方式，但并不是我们敬拜神的全部。所以说我们在想到敬拜的时候，要回到圣经，看圣经里面对敬拜的理解。我记得前段时间我刚刚搬家哈，到芝加哥之前的时候，有台湾的一对弟兄姐妹，他们回台湾，那送给我们一袋茶叶哈。那我一看那个生产日期是98年的，哎，我想虽然这个茶叶可以哈过期没事，但是也过期忒久了哈，10年了。我后来才知道那个是民国98年，那正好是2009年哈，就是刚刚生产的，不是我们平常以为的1998年。所以说我们想到敬拜的时候，也一定说不能够把它单单局限在啊主日的敬拜。我们的敬拜是一生对神的敬拜，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对神的敬拜。那么现在就看看亚伯拉罕他是怎样理解对神的敬拜的。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大概可以分成这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是敬拜的基础，第二个是敬拜的核心，第三个是敬拜的目的。那我们先看啊，第一点是敬拜的基础。那创世纪第一章第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那我们首先看第一节。第一节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回到圣经的上下文。那我们看第一节这个这些事以后呢，实际上在这之前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首先是包括神的创造，或者是亚伯拉罕的出生。亚伯拉罕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也是经过了神的创造，经过了一个出生的过程，他来到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到神的创造或者人的出生的时候，我这边想强调的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人怎样看待我们人的价值。因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才能够认识我们人的价值。圣经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的。那神的形象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在万物当中，只有我们人可以敬拜神，只有我们人可以建立与上帝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人的价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来影响我们对人的价值的理解。我们经常拿着我们有什么来看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知道中国是经常中国人来到美国会经常说孺子登科啊，这是我们人的价值。那我们要经常拿来我们能做什么来衡量我们人的价值，所以说我们就追求职位，追求学问，追求地位，用我们能做什么或者能有什么来衡量我们人的价值。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经常会很在意别人对我说什么来衡量我的价值。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跟我一个老乡聊天，他说你有没有谈过女朋友，我说还没有。哎呀，说你活着真是没有价值，这么大了还没有谈过女朋友。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衡量我们的价值，像这样的标准实际上都是在这个贬低我们人的价值。我们人活着，我们人最根本的东西，我们是在我们的人身上由上帝赐给我们的神的形象，我们能够来敬拜神，我们能够建立与上帝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人的价值。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无论别人对我们说什么，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我们自己的价值。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造物主的面前来发现我们自己，来尊重我们自己，来认识我们自己。那这边有一段诗篇哈，我们可以一起看一看。诗篇139篇第13节到第16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那这段诗篇就写到人的出生或者上帝的创造。那这段诗篇有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一生的日子我们尚未度一日，神都写在他的册上了。我们一生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我们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也都不是偶然的。神创造我们是要让我们敬拜他，是要让我们荣耀他，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使命或者目标或者是价值。但是每个人都要在他独特的人生道路上、独特的工作岗位上、家庭生活里面来荣耀、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这个苦、我们这个难只有我自己有，别人不能理解，别人也没有办法理解，是这样的。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他独特的重担、独特的人生的环境，让我们自己用独特的方式来经历神的恩典、来荣耀神、来敬拜神，这是别人不能够代劳的，这是神单单托付给我这个人的。所以只有我能在这个方式、以这种方式在这样的人生道路上、在这样的一个岗位里面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应当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圣经上说我们要反思谢恩，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软弱，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一生的时候，他也有很多的软弱。所以说我们要认识神的救赎，也就是我们的重生。那亚伯拉罕当初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移民，像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他移民到这个地方以后经历了什么东西呢？经历了至少两次的饥荒。那什么是饥荒呢？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形势不好，所以说他也面临一个失业的问题，面临他的吃饭的问题，所以他又只好继续的移民，就移到埃及。那是他信心软弱的时候。那在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得蒙神的保守，他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应许之地，能够继续的来行在神的旨意里面。那我这边想说的是，说亚伯拉罕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都是不配的人。如果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在任何的环境里面经历神。那神的救赎或者我们的重生，不仅仅是我们在我们信主的那一时刻所经历的，乃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每天的工作当中我们经历的。我们每一次从我们自己的软弱进入神的刚强，都是一个重生的过程。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从自私走向爱，我们可以从害怕着急走向平安，我们可以从发火的一个状态变成一个温柔的状态。像这些都是在经历神的救赎，都是在每天在 renew、 在更新我们这个重生的经历。所以说亚伯拉罕他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一样，他经过了一生神的救赎的工作。所以说我想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一生可以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但是软弱不应当成为我们继续成长的拦阻。我们如果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如果继续的相信神，无论我们有多么大的软弱，我们都有可能像亚伯拉罕那样来敬拜神。所以说当亚伯拉罕在神的恩典里面他成长到一个程度以后，那神的试验，也就是说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这件事情就临到了亚伯拉罕。那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去，在我要指示你的地方把他献为燔祭。也就是说要把他的儿子杀了，放在这个柴上烧了，来献给上帝为祭。那这是一件非常反常规的事情，大家想过没有？那这边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会不会误会神的意思？如果亚伯拉罕听错了会怎么办？他如果听错了把以撒给献上了，神说我没有让你献，那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这个地方要知道，亚伯拉罕是在他的晚年，他这个时候大概有110多岁，就神经过他一生的工作，让亚伯拉罕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他不会误会上帝的意思。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和神已经有相当亲密的关系，他能够很清楚的明白神的心意。我想对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能还没有到亚伯拉罕那样生命的状态，那神呢也不会让我们去做这么一件非常反常规的事情。 那神让我们做的可能是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抽出一段时间来能够读经祷告，我们可以少看一段电视，少上一会网，我们可以能有时间来读经，来参加祷告会，来参加主日学，来参加主日敬拜。我相信这是神清楚的在目前这个状态下能够带给我们的心意。所以说我们这点需要知道的，我们对神的敬拜那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出于神，是神要告诉亚伯拉罕你要把以撒献上。那这是一件反常规的事情，就像说我跳楼一样，这跳楼是一件反常规的事情。如果神告诉我让我跳，如果我不跳的话我就是没有信心，是不是啊？如果神没有让我跳我去跳的话，那他就是试探神。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我们对神的敬拜不是出于神，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神。神在特定的时刻会带领我们做相应于我们生命状态的事情，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在基督里面成长。那这就是敬拜的基础。那敬拜的基础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靠着我们天然的本性，我们都没有办法敬拜神，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罪里面，我们已经与上帝隔绝了。我们只有通过神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敬拜神，我们的敬拜才能够蒙神的悦纳。那到底什么是敬拜呢？我们就看看22章的第3节到第14节。那创世纪在这边讲亚伯拉罕的时候讲的比较简单，那他没有说亚伯拉罕当时的心理活动，但是呢在新约里面啊有一些补充。我们看一下新约的一段经文哈，希伯来书第11章第17节到第19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那这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在哪个方面哈？第一个是他相信上帝的应许，那以撒是上帝在他的应许里面赐给亚伯拉罕。那第二点呢，他相信上帝的大能，也就是说即使以撒真的死了，神还能够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从新约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因为即使是在耶稣的时代，耶稣几次的给他的门徒讲他要从死里复活，但是最终能够因为耶稣的话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没有一个人。即使是他的跟从他的妇女，那他们的信心比那门徒要大，但是他们等在这个那天早晨去高耶稣的时候，等于是在高他的尸体，并没有期待能够看见他的复活。所以说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能够成为信心之父，就是这个原因。不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完美的，不是说亚伯拉罕他没有软弱，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软弱，他会说谎，他会出卖他自己的太太，但是我们看到在这关键的时候，亚伯拉罕在神的恩典里面他能够站立得住，他能够把他独生的儿子献上。那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22章的第5节的 B 哈，这边就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对他的这个仆人说，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就他相信他和以撒还能够再回到这些仆人的身边。这是第5节哈。第7节到第8节，当以撒问他那翻祭的羔羊在哪里的时候，那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翻祭的羊羔，预示二人同行。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上帝的应许，相信上帝的大能。但他这个信心有一个表现，就是他顺服上帝。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能够顺服上帝，我们只有对神有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我们肯定能够顺服上帝。我们如果不能够顺服上帝，那就证明我们还没有信心。所以说亚伯拉罕他信心的一个果子就是他能够顺服上帝。那雅各书里面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 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存，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有两种信心，一种是真正的信心，一种是虚假的信心，一种是有行为的信心，有顺服的信心，一种是没有行为没有顺服的信心。那鬼魔也相信上帝的存在，那却是战兢，那这样的信心并不能够救他。所以说这边和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因信称义是不矛盾的。那当保罗说到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称义的时候，是指得救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持久的信心，让我们有顺服，有好行为，有爱心的信心，那这样的信心才能够让我们称义。那如果说我信上帝但不顺服上帝，这样的信心是不能救我们的。所以我们听到会有人说啊，有个人他啊今天信了，后来这个碰到点困难。我听我妈说，我们村有一个人，他信了十多年的基督徒了，有一天呢，他走路不小心掉到沟里去了，啊，摔了一跤，他就不信了。那这样的信叫信心吗？这样的信不叫得救的信心。所以圣经里面说到得救的信心，因信称义的信心，一定是持久的信心，一定是有好行为的信心，一定是能够生发爱心的信心，一定是能够让我们顺服的信心。那这样的信心才能够救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称义，才能够让我们敬拜神。所以说我们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哈，22章这个亚伯拉罕他的顺服的表现哈，我们看第三节，那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这个清早很重要哈。圣经里面说到清早起来的时候，经常是指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敬拜神不可能睡觉啊，睡到12点才起来，所以这个清早也很重要。他就背上驴，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这是第三节哈。那第九节，那就是更具有戏剧性或者更惊险哈。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那把他放在这个柴上，然后呢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就亚伯拉罕虽然相信神的应许，虽然相信神会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但是当他杀以撒的时候，他是真心的把他献上的，他是真心的顺服的，他不是虚情假意的。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他顺服的表现。那顺服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能够把他最爱的以撒献在祭坛上。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我们要知道以撒在亚伯拉罕他生命中的地位，等于是他一生辛苦劳作的捷径，他一生奋斗的目标，他一生的梦想就是以撒。因为他很晚才有这个儿子，他有很多的家产，移民辛辛苦苦来到以色列，但是呢没有人继承他的家产，神最后给他了他一个儿子。可以说以撒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就是他生命的最爱。就像我们来美国一样，我们在中国非常的辛苦，我们用了很多的办法千方百计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也并不是那样的容易，是不是啊？我们要读书，我们要办身份，我们最终可能才有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可能也不是那样的稳定，但毕竟是我们的生命线。如果我们没有工作，我们很多的事情可能都会受影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房子，我们的保险，我们的车，这等于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东西。那以撒也是这样，也是亚伯拉罕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只有他把以撒献给上帝的时候，他才能够完成上帝对上帝的敬拜。那我这边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最爱？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最爱，我们最喜欢的，我们的梦想，我们最愿意做的，这都是我们的最爱。从反面来讲，我们最害怕的，让我们最痛苦的，我们最害怕失去的这些东西，那是我们的最爱。因为我们的最爱就是说能够我失去的不失去，我害怕的能够去掉。这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情感，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健康，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工作。那我在这边就分享一下我的最爱是什么，也借机告诉大家，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能够来到北堂。我是2003年 开始读神学院的。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大陆来的人读神学院等于是另起炉灶，等于是把你以前的做的都否定掉了，我们最宝贵的青春，最好的读书的时间都已经浪费掉了，我们现在要重新读，所以我有个很强的紧迫感。另外一点，这是神呼召我来要做的事情，所以说我要认真的对待。我以前读 MBA 的时候，我可以混一混，我就啊拿个 B 就可以了，但我是现在为神在读书，所以说我就要认认真真的读书。我记得哈，我以前结婚之前哈，我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太太的话，我一定要好好的爱她，那她应当是我生命中的最爱。但是在我结婚之后，我就给我太太有一次聊天的时候，她就说的，你的最爱不是我。她说，在我人生中最痛苦的两个时，或者最需要你的两个时刻，你并没有在我的身边。第一次是我的岳父去世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在读书，在赶功课。那另外一次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那我也是为了要赶功课，等于是晚到了几天，等我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出生了。所以说我就发现，那读书成了我的最爱。我在几年前在纽奥斯读书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出了严重的问题，就是我那一次是从头到脚都疼了个遍，那段时间就是头痛、脖子痛、这个肩膀痛、腰痛、背痛、膝盖痛，除了这个没有神经末梢的头发和脚趾甲之外，等于是都在痛。那是神对我的一次警醒，但是那次我还单身，所以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等这个痛过去以后，我就继续在读书。那另外一次就是在2005年的时候，2005年应该算是2006年，我那段时间头痛的很厉害。以前头痛呢，我就揪揪这个地方发红了哈，大概处处热堵，我就不痛了。但是我这次呢，就揪了好几天，还是非常的痛。有一次在学校里面碰到一位同学，他就说你要去量量血压。那我去量了量，就发现低压已经100多了，那高压160几。所以我就赶紧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一定要吃降压药，我就开始吃降压药。那刚开始吃的时候是非常的不习惯，就吃了以后呢，我想睡睡不着，那睡着了以后呢又醒不过来，那醒过来以后呢又没有力气读书。那我以前呢可以用大概一天12个小时来读书，那现在可能也就是用5-6个小时，所以说我非常的痛苦。那等于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那就像说一个人他练琴，他的手现在不能弹琴了，他的耳朵不能听音乐了，一个人他是美术的，他的手现在不能够画画了。所以我就在我的痛苦里面，我那个时候就问神祷告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你就稍微加添一点我的力量，让我就稍微少一点点痛苦，我就稍微多一点时间能够读书。但是上帝当时就，我就有一个意念，我就想到我们对神的敬拜不仅仅是我们在健康的时候，也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在顺利的时候，也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在成功的时候，也更是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我感到我还是不能够解脱，我还是不能够接受，我还是不能够理解。那个时候我就正好是远志明弟兄到芝加哥开布道会，我的岳母还没有信主，所以说我们就一起参加远志明弟兄的布道会。我相信大家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故事，当时这个故事对我感动很大，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也就是说，十字架的音乐的编导黄安林弟兄，他在中国制作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儿子也大概是像以撒这样的年龄，在游泳池里面、游泳馆里面淹死了。他的游泳是非常好的，当时警察打电话给他的母亲，他母亲就不相信，他说我的儿子游泳水平是非常好的，都是他救别人，不可能被淹死的。他说你再检查一下他的证件。那警察说我们都已经核实了，那的确是你的儿子，你现在要到医院来。他就非常的不理解，他的母亲非常的痛苦。我们可以想象作为一个母亲，他的儿子到了10几岁，他失去这个儿子的痛苦。他到了医院之后，他发现他的儿子的这个脸色非常的好，非常的平静，非常的慈祥。在那个时候他就听到上帝对他说话，上帝对我们说话往往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他说你的儿子在我这边非常的好，你还难过什么呢？他就因为这句话他就得到了平安。 那他的父亲就是这个小孩子的父亲黄安伦从中国要赶到美国，他就在飞机上哭了一路子，就不停的在哭，不停的在流泪，不停的在为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一直等到他到了加拿大的机场，他对上帝说，上帝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凭着你的应许，凭着你赐给我的信心，我要感谢你，我要相信你。所以当时他的追悼会上的主题的歌就是感恩的泪。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不明白为什么要感恩，就来问他们，他们就给他们分享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的爱。所以我当时就因为这个故事，我就有一些的鼓励，我就认识到我们对上帝的感恩不见得是我们能够理解的事情，不见得是能够我们能够接受的事情。越是我们不理解，越是我们不需要的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感恩。我当时在情感上有这么一段时间的恢复，但是我在灵里面还没有完全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这样。那最终我在读这个亚兰的驴的时候，那上帝对亚兰说了一句话，你的道路在我面前弯曲，你要回去。那我就想我弯曲在什么地方，我就慢慢的认识到，那我来读神学院，这虽然是出于神，是神的带领，但是我不能够靠我自己的力量来读神的书，我不能靠我自己的力量来服侍神，我不能够把神给我的这件事情抓在我自己的手里面。那没错，是上帝带领我来读神学院，但是我更需要把读书把服侍这件事情交托给上帝，要交在上帝的手里面。所以说圣经上有一句话，我们万有都是本于神，也依靠神，也归于神。那我现在要学的功课就是不能够再把读书这件事情抓在我自己的手里面，不能够再把我的最爱抓在我自己的手里面，我要完全的交托给上帝。所以说我就开始慢慢的来祷告，来寻求神的心意。那正好当时就北堂开始给我们联系，我们就半推半就的来到了这里，因为当时我们的确是不敢来，因为我是觉得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都很多的亏欠，我们还需要成长。但是最终神是带领我们说，你如果不去服侍，你也就不会服侍，你如果不交给上帝，你也就不能够敬拜神。如果你不去操练，你也不去学习，你也不会去爱别人。所以最终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来到北堂来和大家一起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在神面前，我们认真的反省自己，我们的罪爱是什么。如果我们不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敬拜神，如果我们不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顺服献上罪爱，我们就不能够敬拜我们的神。我相信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我在这边只举一个例子，是我认识的一位弟兄，一位姐妹，一对夫妇，他们在纽奥兰斯我那段生病的时间里面，他们对我有很多的关怀。但是呢，我们认识的这位姐妹，她有一个梦想，就是她要工作，因为她好像从来没有工作过，或者因为照顾孩子没有好好的工作过，她要一定要找一份工作来做。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她找了一个工作。